呢？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用金包裹，为他铸造银链。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，为自己寻找巧匠，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。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曾听见吗？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他使君王的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他们是刚才栽上，刚才种上，根也刚才砸在地里，他一吹在地上便都枯干，旋风将他们吹去，像坠脱一样。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上举目，按树木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神耶和华，咆哮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。他的智能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并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在这里有几个问题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。二十一节说，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曾听见吗？从起初没有人告诉你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这些句子你听起来的感受如何？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看哪，你的神，看哪，你们的神。这个看不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想要找神的那种看。我刚才说过，这个篇章是对已经认识神的人所写的，但是这里发出好多问题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吗？你岂不明白吗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还不明白？为什么你听过了还是如此？神有一种感叹，但是神也有一种热情，要把我们从这个很多岂不知、岂不明白、岂没听说过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把我们拉起来，把我们振奋起来，让我们醒过来，知道说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。对于一个还没有信主、还没有认识神的人，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无神主义，常常需要借着科学的印证来找神。或许你不是一个无神主义，你怎么样找到神？有时候会到一个尽头绝处的时候，这个神败了，换另外一个神。上面讲到这个偶像哈，一个换一个之后，最后说我来试试看，这个是在找神。但是这个篇章告诉我们的，看哪，你的神，不是我们在找神，是我们要把神看得精准。所以神再一次在这个篇章里面借着以赛亚告诉我们说， 你们要接受安慰，没有关系，报给你们好的消息。因为当你把神看清楚了之后，当你把神认识清楚了之后，我们就不会在这种非常低沉的里面过那种没有盼望的日子。我们可以从我们刚才所念的看到，里面告诉我们所看的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呢？首先，他告诉我们他是创造掌权的神。什么叫创造？使无变有，从没有到有。人可以发明，可是人不能创造。人可以从已经有的，然后把它研发出来。因为神给我们那些材料，因为人有神的智慧的形象，可是人没有办法使无变有。不管人怎么棒，不管人怎么胜天，因为人不是神。在这里神呼吁说，你难道不知道我是那个使无变有有能力的神吗？从亘古到永远，他是一个创造的神。不但使无变有，他有能力，他是一个掌主权的神。当神看着他的百姓看不清楚他自己的面目的时候，忘记他有能力的时候，很焦虑的时候，忘记说神在做主的时候，神说看哪，我是那一位使无变有创造的神。你看清楚了吗？他是那个有能力掌主权的神。你所信的神是这样的神。接下去我们刚才也念到说他是赏罚分明的神，该报应的他报应，该奖赏的他奖赏，意思是说是非分明，他是一个绝对公义的神。所以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，勉励我们说，任凭主怒，让他去伸冤。可是我们没有把神看清楚的时候，我们想自己伸冤，我们心怀不平，心里面很郁闷，为什么恶人发达，为什么好人这种下场，为什么我不像别人怎么样，很多的疑惑，很多的苦闷，很多的抱怨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是是非分明、赏罚清楚的神。你放心，他不是没有眼睛，只有偶像才是有眼睛不能看。神是绝对公平的。我不晓得如果有人问你说，你怎么样确定你的神是这样的神，或者你怎么样确定，你是怎么样来确定你所信的神是真神，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回答，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答案。是什么让你抓住这一位神？是什么让你看清楚这一位神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我回答你的话，我告诉你这样子哈，因为神对我的指责跟管教让我确定他是真神。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有同感哈。我从小是一个意志很刚烈的人，一直是人家眼中的佼佼者，不管是功课各方面条件也环境条件不错哈。我没有说我很聪明，但是我很能应付。那我这个刚强的意志呢，我爸爸妈妈很爱我，可是管不了我。我不坏，我没有很坏哈，你不要以为很坏，但是呢这个意志折不下来。我印象中只有一次跟我爸爸说对不起，只有一次。从我小到现在，我爸爸已经去世了哈，只有一次。那一次我真的是做错了，被抓到了，还不是说自己去跟他道歉的哈，被抓到了。死不认错的这样的哈。而且呢我有一种自己的那种合理化的借口来怎么样安抚我的良心。 没有人可以管我。到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些学校的问题，然后我做了一些不太合理的处理哈，就是学生跟学校的问题哈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学生会的一个代表。结果呢，我做的事情呢做得很激烈，我为了达到目的，后来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就跟那些老师说：“你们怎么都不出来讲话？”他给我回答一句话：“谁敢讲你？”你知道，你不要以为我那个时候很风光，你不要以为我那个时候非常的，哎呀，不了不起哦。在我的里面是一种驯服不下来的野马，像野马一样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到17岁，神容许我的父亲离世。从那时候开始，神开始管教我了。他围了一个圈子，把我这匹野马放在里面，让我去跑。他也没有把我勒住哈，让我去跑就去跑，跑到我怎么样？好累呀。接下来就是他教我的时候，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，只要圣灵有提醒，只要圣灵有指责，圣经说后面一定有声会告诉你左边向左或向右，这也是以赛亚讲的，必有老师会告诉你。就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有一个老师啊，在我的后面告诉我向左，告诉我向右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确定我的神是真的，以前没有人管得了我，现在有一位，就这么一位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至高无上的真神，始无变有的真神，掌主权的真神，竟然愿意把我这一批小小的，等一下我们就讲到我们多么微小的小野马，可能连野马都不算哈，驴子哈，放到这个他的圈里面，慢慢来管教我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我可以跟你说，我确定我的神是真的，我所看清楚的神是真的，我所信的神是真的，因为他不容许我走错路。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来回答，你怎么样知道你的神是真的。而且我很乐意，我现在非常的乐意，你现在看到了我已经不一样了，是已经怎么样可以放马鞍在我上面被骑了，被调教过的。他是赏罚清楚的神，他是是非分明的神，该报应的他会报应，该奖赏的他会奖赏，我们就放下来让他去做主。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他牧养。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你敢讲这句话吗？我们讲一次来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真的你不缺乏吗？看哪，你的神他说我是你的牧者。以西结也是先知书里面第34章这样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。亲自，今天我们中义堂华人教会，耶稣来跟我们说我是你们的牧者，我们一定很高兴，对不对？我才是你们的牧者，那他事实上他就是我们的牧者。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注意听下面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睡不着觉的人就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，得以躺卧。睡不觉的知道躺在那里睡不着是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我以前没有这种经历，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经历到了。我昨天跟某一个姊妹说，不睡觉不会死啦。神很幽默，就让我经历了一个晚上一分钟都没有睡觉，好让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使他们得以躺卧，觉得多么的舒服啊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需要这种体验吗？ 我不然我们念这个圣经念过去好像在念什么比小说还无趣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念过去哈，使他们可以躺卧，躺在青草地上。他说失丧的他要寻找，他不会说丢了就丢了。上次我们的剧哈，那个马太，我们这个 script 这个博士群演了一个剧，就是这个浪子回头。这个剧，这个浪子回头还上面还有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人他们也唱了一首歌《九十九只羊》，里面有一节说：“难道九十九只还不够吗？”这个主人说：“不行，少一只都不行。”耶和华说：“失丧的我去找。”被逐的，被赶掉的，被赶走的，可能人家不要的，我要去把它带回来。受伤的，我缠裹；有病的，我医治。这个是我们的牧者，这一位创造的神，掌主权的神，自己这样对我们答应的。我要做我羊的牧人。我们的神是始无变有的神，不管怎么样的变动，他掌主权。包括现在，你知道现在的世界有多动荡吗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看那你的神，他是那一位在宝座上掌主权的神，他在我们的家庭掌主权，他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掌主权，他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掌主权。只是问题是你要不要给他做主？他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国家掌主权。我们刚才说最后一句，提到说，那疲乏的，那困倦的，神要让他怎么样？重新得力。上个礼拜妈咪讲了一篇非常精细的关于老鹰的道，如果你没有听到，请你回去看我们的听我们的这个讲道的 website。 我希望每一个人念过这个篇章，好好去了解，光是这个字如鹰展翅重新得力，就有多大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启示。我们都知道那个鹰一展翅的时候，他那个雄姿，他不是这样的哈。上次他讲不是这样的，呸，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乘着那个风啊，那个潮这样往上面，就像我们在放风筝，有没有？很高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展开，是这样子往上面去的。而且他住的地方，他飞的地方都比一般的鸟高。他的眼睛非常利，他的爪子非常利，他的那种神给他的本能，是很不平凡的，不同凡响的本能。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？什么意思？重新得力表示说他已经没有力气了，重新本来已经没有力气了，然后呢要重新再一次飞起来，展翅上腾。那么强壮的鹰，他也有他衰残的时候，他的翅膀开始有漏洞，他的脚，他的爪，他的嘴开始有这个卡住这些石头也好，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钙质也好，已经很难再觅食、再抓食。以前的那个精力高，完全会越来越微弱。在这种时候，鹰有一个意识。他很认识他自己，他也知道神给他的本能是什么，不是只有很威风的飞，他还有一个本能，要到高处去，去重新得力。他需要拔掉所有自己的毛，好让他可以再长出来。所以，看啊，你的神，你的神是创造掌权的神，你的神是赏罚分明的神，你的神是牧养你、提供你、保护你、免受灾害，而且是管教你的神。你的神是在你软弱的时候，他说 神自己说，我不困倦，我不疲乏，他加力量。这个是以赛亚书第40章神要再一次提携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力量，鼓励我们，把我们再次的振奋起来，看那里的神是这样的神。但是一方面还有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看不清神是这样的神？问题在哪里？神也在这里面发了十个问题，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谁。当我们不晓得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，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轻重的时候，你会把自己看得很大，然后把神看得越来越小。所以在这里里面的信息，神用一个显微镜给我们看到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他讲到好像草，他的血气很像草。草有没有生命？草有生命，对不对？草有生命，他也长得很快，可是呢也死得很快，他的血气像草，他的容貌，他的美容像花。如果有人跟你说你好美哦，像花一样啊，不要忘记花也会凋谢哈。然后呢，刚才我们念过的说，好像小小的一滴水，你跟那个大海比的话，一滴水，你想想看，一滴水，好像微尘，很轻的一粒沙尘。神这样形容我们，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哈。然后他告诉我们说，即使你有权，即使你有能力，都归虚无，也归虚空。不但虚空，到最后说都是虚无。在神来看我们这些人，手上有能力，有权柄，有才能，都是虚空。现在的科技对于建筑方面越盖越高，越盖越进步，可是来一个地震就好，我们就知道人有多么的脆弱。神说，你不但只要看我，要看我，看你自己，像草一样的，一下子吹一吹就死了，那个根是没有办法扎深的。花很漂亮，可是呢，不管多少的荣华美貌，它终是要凋残。神用一个很特别的这些图案让我们清楚，即使我们有权力，即使我们有能力，即使我们有很大的本领，他说不但虚空，虚空是所罗门讲的，不管什么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意思是说哎呀，过去就没了。但是神说是虚无，根本就是假的。对于这样神所看的人，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当然看不到神的那个大能，看不到神的掌权，看不到神自己对我们的这种呵护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很大，因为我们靠自己。这个篇章事实上神是给我们一个安慰的话，给我们一个好的消息。他说看啊，你的神，你只要看，看清楚了你就有盼望，看清楚了你就得到安慰。所以当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神，看到人是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么大的神对于这么微小的人，他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诗篇第八篇那里说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刚才我们说神看我们是这样看，像草像花，非常短暂，都是空的，都是虚的，那么小。可是在这里大卫他认识到自己那么小之后，他有一个感叹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。不是因为人很好，不是因为人很有能力，不是因为人很值得神去欣赏，只是因为我们的神顾念每一个微小有限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，他用荣耀为我们的冠冕。什么叫做冠冕？就是让我们这个人有一个尊荣。你知道人的尊荣是什么吗？自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，我可以决定要，我可以决定不要。你不觉得这个是很可贵吗？生命诚可贵，怎么样？自由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都可抛。自由是人的一个专利，争取自由是人的。为什么人会争取自由？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这种神给的这样的一个能力。从他造人的时候，他知道人会用这个能力来抵抗他，他知道人会用这样的一个自由选择能力来不听他的话，可是他还是给我们。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。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爱，他的心就是爱我们，就像父母亲对孩子一样，不离不弃的爱。当他看到我们有一天在我们自己靠不住了，在我们自己已经怎么样衰残了之后，我们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他说，只要你等候我，我叫你重新得力。世界上有一种道理，就是筑强不筑弱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的神辅助软弱的人，他不在意你多么强。刚才那个以西结书那里34章那里说，他前面说他啊裹伤，他医治，后面他说肥的他要宰掉，意思是说那些很强的对神来讲跟他没有关系的，他恨恶骄傲的人。可是神说，即使有时候我们匮乏，我们软弱，他要加给我们力量，他顾念我们的软弱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我们到这里，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神，我们明白信任神对我们是非常顾念的。那么我们如何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？如何能够很坦然的来朝见他？一个微小的人如何去面对一个尊大的神，然后非常坦然喜乐的来敬拜我们的神？这是神所期待的。为什么我们今天到这里来？他要我们敬拜他，他要我们感谢他，他要我们赞美他，他要我们把我们的爱全部给他。当你把神看清楚了，当你把人估量对了，估计对了，那么你就对神会有一种无比的崇拜。很可惜，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信主了，我已经是属于神的了，可是常常有一句话说，我觉得神离我好远啊，我觉得神离我好远啊，很难捉摸。在以赛亚40章里面告诉我们一条路，让你可以靠近神。在以赛亚里面的第2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预备主的道，然后接下去第3节说，第4节说，山洼都要填满， 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在那里有人声喊着说，第三节，预备主的道，什么意思？准备走这一条路，你要靠近主，你要坦然的见这位主，你要崇拜这位主，有一条路，那一条路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。这个心是怎么样一个心呢？他说低洼的要填满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低洼的地方，不满足的地方，空的地方。我记得有两次哈，妈咪谈到很多人用替代品在过生活，本来是应该充满着爱的，当你没有爱的时候，你饥渴的时候，变成欲望的欲，要替代品，就像你不能吃真的糖一样，用什么？用代糖，有甜味，可是呢，它没有糖的功效。低洼的，里面空的，里面少的，我很自卑，我很自怜，我不得不着的，我里面很空乏的。他说，你需要填满，不要用替代品。你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他，让他自己充满你。如果你用的是替代品的话，有的夫妻关系不好，拿孩子来做替代品，有的心里面这个价值感不好，拿什么？拿成就来做替代品。我们是真正让我们的心是满的，你的心愿意让神自己来充满你，只有神可以充满你。那低洼的，不管你里面缺少什么，或许别人都不知道，你自己知道，需要把它填平。有一些大小山冈骄傲的，要把它削平。大大小小，大的骄傲，小的骄傲，大的自负，小的自负，大的自信，小的自信，他说都要消掉，你就可以见你的主。接下来他说崎崎岖岖的要把它成为平原，让它修直。一些不义的，我们里面不敢坦然向外公开的，那些里面黑暗面里面的那些不正直的、虚谎的、掩饰的，这些他说都要让他成为平原，把它修直。在希伯来书里面啊，十二章这样说，他说你们要把下垂的手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，发酸的腿挺起来。当你走在一个高低不平、崎岖、有大小山冈的这样的一个路上的时候，累不累啊？好累啊！等一下要上，等一下要下。他说这样走呢，走到后来呢，你脚会酸，腿会酸。所以这里说下垂的手累了，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是一个瘫痪的，就是这样动不起来，是一个走起路来很累的。但是这里说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预备这条道路。你希望能够把神看清楚吗？你希望能够跟他面对面来崇拜他、来敬拜他吗？他非常爱你，他非常顾念你，说你等候我，我会给你力量。看啊，你的神， 修直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的心里面被主来填满。你说主啊，这里不够，我饥渴，我总是心里面好像一个漏洞一样，不要再找别的替代品。你说主啊，你自己来填满。一开始我们说神在这里呼喊说，看哪你们的神，看哪你的神，到最后我要告诉你，对神的一种看，一种盯视，是我们，也是我所渴慕的，也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境界，或者说我们应该到这个地步。当我们在看神的时候，已经不是模模糊糊，不是质疑的，不是不肯定的，不是迷迷茫茫的，不是像我这样眼睛，我的眼睛现在不行哈。当你看着神的时候，是清清楚楚的。什么时候叫做你把神看得清清楚楚，你知道吗？打开诗篇123篇，诗篇123篇只有四节，我希望我们把它背起来哈。今天的信息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神跟我们呼喊说，看哪你的神，知道我是怎么样的神。到最后我要说，我们用这样来祷告，诗篇123篇，等一下，我们来念一次，来，123篇第一节，来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看哪、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我们需不需要神的怜悯？我们需不需要神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？如何得到这些？就像一个仆人的眼睛看着主人，盯着主人的眼睛，眼对眼，那种看跟刚才讲的看啊就不一样了。你们看过一个婴孩被妈妈抱着，看着看着他妈妈的脸，你看着那个婴孩，两个四个眼睛对在一起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天上的主啊，天上的主，我举目，让我看你的时候像仆人看主人的眼睛，像使女看祖母的眼睛。一方面是依靠，一方面是安全感，一方面是什么？顺服。仆人、主人、使女、祖母，他的关系是一个顺服的关系。做什么？好让我可以从神得到我需要的怜悯。今天早上我们当中，如果有人说，我真的需要神的怜悯，我需要神给我力量，我需要神填满我里面，或者是修平我所有那些大小山冈，你就用这样的眼睛来看神，就像仆人看主人的眼睛，不是害怕，是依靠，是专注，是顺服，像使女看祖母的眼睛，向神求怜恤。多么美的四目相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眼睛看神的时候这样看的，不是不清楚的看，不是怀疑的看，不是茫然的看。当中我们的朋友们，你会不会羡慕有这样的一位神，是可以跟你彼此眼睛对眼睛来看的？他非常爱你，他顾念你，即使你很渺小，即使我们不认识他，他在你还没有成型之前的体质，他就已经看到你了。他要为你预备一条往上面飞的道路，直向高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早上我们或许有人带着软弱的一个心，带着一个没有盼望的沮丧， 或许我们当中有人有茫然，有靠不近你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，预备我们自己的道路，我们愿意让你自己来填满我们那低洼的，拿去我们这些高低不平的小山岗，同时也修直我们的道路。你光照我们，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带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这些朋友来祷告，我们都曾经像他们一样不知道你，不知道你爱我们，但是你的爱，永远的爱，你的慈爱一直在吸引我们。但愿他们跟我们一样被你吸引，一直到见到你的面。我们为他们祷告，为我们在家人里面我们所亲爱的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祷告。但是求你首先帮助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你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清楚你的脸，看清楚你是怎么样的神，让我们用一个仆人使女的这样的一个态度，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盯视你，想从你得到连续，想从你得到呵护。你知道这个时候谁需要你？你知道这个时候谁是被放逐的？你知道这个时候谁是受伤的？你也知道这个时候谁是生病的？按着你的话语来缠裹我们，医治我们，领回我们，让你在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婚姻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掌主权，让你那使无变有的能力再次充充满满的，就像主复活的能力在每一个信你的人的心里面，让我们里面的心力爱可以刚强起来。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来敬拜你，谢谢你容许我们在你面前来献上我们自己。我们算什么？我们算什么？你没有嫌弃，而且你还要造就，你还要帮助。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星期把以赛亚第40篇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常常举目看我们所信的神，常常往自己的心里面看自己，诚实的看我们自己，好让我们可以把那酸的腿、下垂的手可以再次挺起来，好让我们迈步向前，飞向高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，圣灵也在为我们祷告，就求你应许，求你复兴，求你唤醒，求你再次振奋所有信你的人弟兄姐妹的心，好让我们可以见证你自己的圣名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，